好，我们要继续讲马可福音。如果你还没有拿到我们这一份讲义，马可福音的讲义，请到我这个前方来拿，好吗？现在来拿，如果你还没有拿的话。马可福音第三章，这里有一段话是马可独特的记载，我们上一次读过，可是我们只讲了一部分，今天要继续讲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马可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五节，一起来读。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上个礼拜我提到这里，提到三件事，我常常觉得这是一个人受装备、被训练，要更好的服侍主的三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一个，主要他们常与他同在，这个学会而且习惯于，常常有神的同在，保持神的同在，住在他的同在里面，是我们整个生命的非常的根基的事情，也是服侍很重要的根基。有的人不太看重这个，他们在这一方面，他们把它当作我们用信心相信，神就是会与我们同在。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把该真实去经历的，却说成用信心，而且把信心跟盼望混淆了。真正的信心应该现在就要经历，你所信的事物。盼望的话，是我们期待在未来神要成全的事情啊。有一些事情是，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啊。可是有许多神赐给我们的，是我们要用信心去领受、去经历的。神的同在也是这样，你应该要经历这些事情，而且为了这个，你需要操练，成为你的习性。我们上一次提到，神的同在不只是基础，也是一路上神伴随着的，也借着这样一路我们与神同行，继续用信心，我们的在神的同在的操练上，才能够达到完全，也就是无论遇见什么情况，我们都总是要有神的同在，我们的生命就在那里面，有神有机会塑造我们。可是最终的目标仍然是神的同在，对吗？因为启示录末了提到，神旨意的成全包括了一件事，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要永远与神同在啊！而且那甚至神造我们也是救赎我们的目标，他想要有同伴，想要我们跟他有这样的相交，所以我们都要明白这个，就是救恩的基础。人常常提到因信称义，这是在对今天来讲特别有意义的。今天是马丁路德当年贴95条，开始了改教，16世纪的时候，就是在500年前的今天，你知道，1517年的12月31日，可是2017年，他是1517年，没错，10月31日，现在是2017年，所以是500年前。可是保罗提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他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很多人讲因信称义都不太讲这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本于信，以至于信，你要一直信到底，而不是只有在称义的时候，最初的称义的时候你用信心而已。要一直等到神的义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全。可是今天我们要讲主耶稣训练他的门徒的第二个方面，叫做差他们去传道。我想这个意思不是他们就 就开始进入合场放手干一场，不是的，因为他们都是短期去，还是都要回到主那里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像今天在神学院里面会让学生有实习的工作，也就是他们不是只有在课堂上学习，他们一定也要在教会里面学习服事。那人家看他们还是神学生，所以不会要求他们太多，可是他自己要多一点学习，在那里好好的服事啊，也接受指正，看榜样，接受教导等等，这是要紧的事。我们学习服事并不太容易，那是一个另外一个一辈子的学习，我们应该继续的学习这些事不要有人觉得他们现在想服侍主，好，进了神学院读三年以后毕业了，好像就受够多的装备，世界啊看了我来了，把袖子卷起来好好的去干一场，并不是这样的。我常常给我的神学生说，你的神学院毕业只是你一辈子受装备的其中的两三年，也许是很重要的几年，可是毕业以后仍然是继续在受装备的日子，应该是像这样，对不对？那位圣经学者中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最糟糕的事就是他还没有预备好就成功了。有的人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服侍，而且似乎服侍的也很有果效，被别人称赞等等，可是有一些东西很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怎么样，还有我们内在的东西，甚至也影响我们服事的意义是怎么样。我同意中马田讲的话，他说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最糟糕的事之一就是他还没有预备好就成功了。有的人根本听不懂这句话，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成功了，意思就是他当然是预备好了，而且预备得很好，比别人都好才能成功的。可是中马田会讲这句话，显然他不用一个人服侍的很看起来很成功来定义他真的是在那么在神的手中，对吧？很值得思想的事情。施布真好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再给我20年，我会用15年来更多的装备自己。我其实不太记得他到底讲20年用三分之二还是用多少，这些数字我其实没有把握很精确的讲施布真他本来到底怎么讲，可是我讲那个意思差不多是这样。他说如果意思是如果他再多有比方20年的年日，他会用其中超过一半的时间在更多的装备自己。可是我想那个意思并不是说他就放下一切的服侍，觉得都不够要再装备自己，并不是的。在这里主也没有这样，对不对？主从很起头就差他们去服侍，有一些学习。我在教会里面我也注意这些事情我们并没有要大家说你们都不要服侍，都追求都还不够好好追求，我们并没有这样。我们从很起头一个人就是出信主，我们也看看如果他有心参与某一些服侍，我们也会让他参与。当然我们会看情形，一个人如果出信主，可能他参与的服侍他还不会是去带一个小组啊，做一个主日学老师啊，也许不是，可是他有别的服侍可以做。雅各那个女子好像圣经也是这样说的，当她初被主吸引开始要更多追求的时候，看起来生命还很粗浅，可是那里提到她好像有一些小羊羔归她照顾，对吧？我觉得那个有点意思，不一定表示说她是教小孩子了，可是有点意思，就是说他可以从一些比较初步的服事开始，所以他也不是等到生命特别的老练他才开始服事的。可是我倒觉得把它用在 教主日学蛮好的，所以在我们教会多年来我都是这样。不是每一个人，有的人会先做别的事，可是有不少人我喜欢他们，安排他们先教主日学。我常常觉得一个人能够在主日学对到对小朋友能够讲得让他们明白，知道怎么带小孩子，他在学习带不同年纪的人也许会更容易一点。当然我也知道有的人就是比较有这一方面的恩赐，有的人不一定有。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可以一起投，就参与一些服事的。但是你不能以为你已经是装备好了可以很多的服事，我们应该继续的预备着，要受矫正学习，被教导怎么样能够服侍得更好。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当年退伍之后我正在教书，可是主开始感动我们要去罗东建立教会。我好几次觉得自己的装备不够，所以就觉得可能我那个感动是错了，就去跟荣教士反悔我的神的带领。可是每一次反悔以后，就那个感动就又会回来，我就再去跟他讲，如是反复了两三次。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我们其实受过不少的装备。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无论在学校团契，在我当时在的教会，我们受过很多的装备，也有许多服事的经验。可是我们认识荣教士以后，我们看见一个追求的道路，一条服事的道路，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个不是我过去几年所学习的所熟悉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那样服事，所以才会反复的推迟这件事。可是最后我跟大家讲过，最后荣教士几乎是把我踢去的，就是命令我去一样。我想他知道，他相信确实有神的带领在我的身上。后来在那边服侍了一段年日以后，自己回顾，能够自己明白主的意思，就是你觉得你不够，可是你的继续的进步是要在这个阶段，是要在一边服侍里面一边进步的。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这样，对不对？有的人需要先放下一些事，然后专心的装备自己，才能够好好的服侍。可是也有一些情况，神会要我们一边服侍一边学习，一边装备自己。我们所说的教学相长，你懂这个句话吧？你知道这个你能够怎么样，有的时候也看你什么态度。有的人一服侍起来就六亲不认，就是我现在在做全世界最要紧的事，谁挡我者就是一定要被排除在外。像那样的情况，他不太容易一边服侍一边学习什么东西的，你知道吧？所以如果你不是这样的态度，你能够有一个更谦和的态度，我想很可能主倾向于让我们一边服侍一边继续的学习，一边继续的长进。我所讲的还不只是技术性的问题，就是你借着一边受装备一边服侍，一边服侍一边受装备，以至于你能够更老练于应该怎么服侍。其实这里面有更根源更关键的事，是你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跟你服侍出什么样子来当然有很密切的关系。而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原来老旧的生命能够更多的被神自己所充满，是基督的生命，包括他的看法、他的喜好、他的眼界等等，取代我们原来的。我们把我们原来的生命称它叫做旧人，或者叫老我。有的时候圣经用肉体的情欲来讲这些事，你知道吗？当一个人有心 一边服侍一边学习的时候，服侍常常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神有机会显出我们的老我是怎么一回事来，你知道不知道？不是每一个人，我刚才已经讲了，如果像我刚刚讲，如果那些一服侍起来就卷起袖子就世界看到我来了的那种人，我不觉得他有可能服侍了好几年，神不太容易做工在他身上，他想的满脑子想的全部就是怎么服侍，怎么服侍的成功而已。可是如果你不是这样，那么神常常借着服侍有机会显出我们的老我来。就像摩西有两次纠正约书亚，约书亚陪在摩西旁边，他从很起头，他从刚出埃及的时候就被任命在一个重要的服事上面，记得吧？就是他们打亚玛利人的时候，他是领军的元帅，还记得吗？就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里面的话。可是在那里约书亚一定要学习一件事，就是不是他好像在教会里面就是他最有这一方面的恩赐，所以被使用，所以就舍我其谁啊的味道，并不是的。因为他需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他尽管神勇，尽管有军事的长才，他不一定就能得胜。得胜的关键是在山上发生的事，你还记得吧？就是摩西在山上举手，只要他举手祷告，在山下就得胜，记得那个故事吗？出埃及十七章。所以他需要学习这个，而且他也需要学习被纠正。他有两次圣经记载他被矫正，其中有一次事实上是跟他的军事长才有关的。他跟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以后下来，在路上就听见以色列营中有欢呼很热闹的声音，他就跟摩西说，有我们是不是应该快点下去，因为百姓好像遇见征战。摩西说，我听见的不是征战的声音，是人欢乐的声音。哎，约书亚应该是军事长才，他当然能够分辨什么是征战的声音，对不对？可是他错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一个你可能觉得你最强的最强项的地方，也有可能要被纠正的。那只有当我们这样服侍的时候，神才有机会这样对我们说话，你知道吗？对付我们这个老我。后来证明摩西对的，对不对？另外一次是他有点替摩西嫉妒别人，因为有人在营中说预言，其实那是神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可是约书亚要摩西禁止他，求我主摩西禁止他们说预言。摩西回应他说，反驳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两次我想约书亚都接受人的指正。一个受装备的人，一个学习服侍的，一定要有受指正的心。我从年轻就被提醒这样的事情。荣教师跟我们讲到，有一年他的牧师吴老牧师到台湾来，荣教师给他介绍在这里的事工，在台湾的事工有一些年轻人兴起来被主使用。荣教师后来告诉我们说，吴老牧师没有去问别的那个人有什么恩赐啊，讲道怎么样，他只问了一句话，他用英文问的，他说 Can you tell him anything? 你能不能告诉他事情？这个我们国语不太能好讲，台语很容易表达，他意思就是说一红会共你不，一红会共你不，你听好不好？就是说你能不能讲他，你能不能讲他，所以你要学习服侍，你一定要预备好红的供你，人家可以讲你。我给你讲一个宣教师的故事。在差不多一百多年前，有一位应该是从美国去到日本的一个宣教师，叫 Mabel Francis， 他有一个他们把他中文名字翻译作范马波，他那可能不是他的真正的翻译，因为他是在日本。Mabel Francis， 他在日本一共待了55年，非常好的一个宣教士。可他年纪大的时候，跟人叙述神怎么在他身上制作他。他提到他年轻的时候刚到日本去，满腔热忱。可是另外，神对付他一些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是这样对付他的：年轻小姐嘛，爱漂亮。 他在日本55年学生，他去日本的时候还年轻，可能20几岁，所以他会把花很多时间把头发梳得很好看这样。嗯，有一天主对付他，就跟他讲，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那上面，叫他说，你只要把头发往后梳，绑起来就好了。他觉得那样多难看啊，他实在受不了，所以跟神争论。可是后来他说服神，后来他告诉人说，过了一阵子以后，他觉得也还好吗？你知道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这样的。你身上有没有一点这种东西？不一定是头发或者是服装的问题，有时候是别的。你会觉得我怎么受得了？那样多可怕！就是不见得了。当然，我不是叫你故意要弄得稀奇古怪的样子，我没有这个意思哈。可是，我们都要留意。有的人服侍主，他们每一次吃饭非要三菜一汤不可，理由是这样身体才会健康。所以告诉你的，你一定有必要这样吗？有的时候你可以随便一点，但是我不是叫你一直都很随便。有时间的时候，你大可以好好的做菜，但是不要把那个当做一定必须的。嗯，就是像这样，对吧？哦，也许你可以应用在别的事情上面。有一次，范马波 Mabel Francis， 他跟一个日本当地的，就是他们所带领的教会的一个姐妹同工，约好要一起去探访。他跟他约好时间，而且清楚的告诉他，你一定要守时，因为那个姊妹有不守时的名声，不守时的习惯。那姊妹说好，可是他等了他2个小时，那不是普通迟到，等了2个小时。他当然我觉得浪费他的时间，很不高兴，而且明确的让那个姊妹看得出来他不高兴这样。但是事后主光照他，后来主借着一本书光照他，那本书是穆安德烈写的《谦卑》，那是教会历史上论到谦卑写的最好的书之一了。那本书其实有点无趣，因为没有什么太精彩的例子，也没有告诉你谦卑以后就经历什么神的奇妙的作为，他不再讲这个的。他就是每一章都本着圣经讲关于谦卑的事，可是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语句，从写成到现在150年来，超过150年，一直被许多人引用里面的话语。那一天，范宝波姊妹从那本书里面一些话得到光照，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讲：我不确定我们翻译的那本这本谦卑意思跟我现在读的一样不一样，可是大概意思差不多是这样。穆安德烈写着说，谦卑就是心中完全的安静，他永远不会被搅动、被激怒，永不觉得沮丧。他不期望从人得着什么，无论别人如何对待我，都不觉得惊奇。你喜欢谦卑是这种定义吗？我再读一遍，谦卑就是心中完全的安静，他永不会被搅动或者被激怒，永不觉得沮丧。好，穆罕德烈认为你沮丧是一种谦卑，不谦卑哈。他不期望从人得什么，无论别人如何对待我，都不觉得惊奇。当我四面楚歌、困难重重的时候，我在主里面有一个有福的居所，我可以进去关上门，与我的父谈话，充满灵力与平安。这就是真正的谦卑了。后面这句我再读一遍，穆安德烈说，当我四面楚歌、困难重重的时候，我在主里面有一个有福的居所，我可以进去关上门，与我的父谈话，充满灵力与平安。这就是真正的谦卑了。所以我喜欢范马波的一些见证，他的这些故事我们曾经刊载在西安朗出版的双月刊恩光上面，后来我把其中一些相关的相关主题的文章辑录成一本跟随他的脚踪行，里面放了他的见证。 我讲到另外一个宣教士，那个到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服侍的杨密桂林，当他年轻大概23、24岁的时候，搭船从温哥华去了中国，在船上，那个时代他们多半都是搭船的，还飞机还没有那么普及，这些穷宣教士大概也没有钱搭飞机啊，他们就搭船去，所以要在海里面可能有1-2个月以上的时间。那同船也有别的基督徒，而且还有一些回国述职要回到宣教合场的，你比较年长资深的宣教士在那里，他们就发现那一群新的宣教士，年轻的新宣教士，里面有不少是姊妹。你知道，自从教会比较允许姊妹们出头服侍以后，全世界到海外去的宣教士姊妹们一下子数目就远远超过弟兄了。那些年轻姊妹们就发现，跟他们同船有一位他们听过的一位有名的属灵的生命很美好的一个年长宣教士，他中文名字叫安汝慈，你听过吗？汝就是三点水一个女那个汝，安汝慈。他们很高兴，所以就在船上就要求这位年长的宣教士，带他们这些年轻人，带他们查经啊，带他们聚会啊，给他们讲话。可是有一天，那个安汝慈宣教士给他们讲了一句话，让那些女孩子不知道要不要跟着说阿门或者点头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姑娘们，等你们到了宣教合场上，你们生命当中那些浮渣都会显露出来。你知道什么叫浮渣，对不对？就是那些杂质，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会。”脏东西要浮到液体的表面，让你来把它捞掉，让它清纯一点。杨密桂林在他书里面这样写的，他说：“浮渣，他怎么用这种词来说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在本国都是最优秀的年轻人，你看放下一切要跟随主，要去做宣教士，怎么是用浮渣来形容我们？”可是他写这些话的时候，在他的书里面，杨密桂林当然自己已经是资深的宣教士之后，他后来这样写的，他说安汝慈宣教士讲的当然一点都没有错，等他们在宣教合场上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发现除了浮渣以外，没有什么更好的形容他们生命当中浮现的样式来。你应该也要认识这个的。如果你侍奉主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想法、这样的意识的话，那是有点奇怪的事。你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经历那种很大的、让我很对照性的、很大的一个好像很极端的样式，不见得需要这样。但是你总是会有。真的觉得我们的生命会显出一些东西，你觉得用浮渣来形容它很好的那样的事，可能我们一路服侍都不是的应该这样，而那正是我们得着洁净、得着成圣、得以被神制作，而能够在他手中更有用，别人可以在我们身上看见一些东西，影响他们自己生命，常常就是借着这样。所以主差他们去传道。第三，主说也要给他们权柄赶鬼。我比较简单讲这一件事情，我想这是包括了当你服侍的时候，神会给你相称的、够用的，在服侍上你的执事的一个设立跟高模，给你特别的恩膏。 特别的能力跟恩膏。我们不需要受现在有一些人的影响，一想到赶鬼全部都想成是那种一个人被鬼附很可怕，然后把鬼赶出去可能要经过尖叫或者是吐一些东西才能赶出去的那样。不，我相信圣经里面讲到赶鬼不是只有像那样的，有一些主耶稣赶鬼的情况并没有要去问那个鬼叫什么名字。事实上除了那个例子以外，主从来没有问过被鬼附的人他叫什么名字，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赶鬼的人每一次都要问鬼叫什么名字，因为福音书里面就只有，我们继续讲马可福音会讲到这一件事，就只有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主问过他名字而已。而且有些情况并没有很明显是那种鬼附的样子，有可能是一个疾病，主也有可能说呢是好像借着赶鬼一样来得释放。可能使徒行传用一个方式来记更一般性的记，他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你们知道的。他什么第一句要什么，他怎么样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谢谢你背得怎么熟。所以那里提到魔鬼的压制，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我相信我们传福音，当一个人从罪里得到释放，从对神漠不关心得到改变等等，那都一样跟赶鬼有关，也就是所有的服事都跟这个有关，把人从魔鬼的权下夺回，使他的心归向基督。而神会赐给我们够用的能力跟高谋，如果我们认真学习我们前面讲的那几件事，与主同在，学习服事，让主矫正我们等等，当有一天时候到了，神把你放到一个合场上，主带领你进到一个服事，你应该要相信主就会给你相称的恩膏跟能力。是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有可能完全想不到的，说不定你想到还会有点恐慌的，你会觉得你没有办法那样做。可是如果那真的是主赋予你的使命，要把你放在一个服事的位置上，放在一个合场上，他会给你够用的恩典。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人有像这样的经验。我们以前讲过那个被称为非洲之父的David Livingston， 李文斯顿，他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当然也要实习。他实习的这个教会，在他实习的一个学期之后，派人去跟学校负责这个的老师讲说，下个学期你们一定不可以再派那个年轻人来我们教会，要不然我们都要离开教会了。因为他们不会讲道，他讲道枯燥乏味，一点意思都没有，这样很难想象他将要去做宣教士。可是那个老师认识这些事情，会去思想神怎么使用一个人，也观察各种不同的情况，所以他没有因此认为不合适。他向后来当李文斯顿加入一个差会，要被差派到非洲的时候，那个差会去询问他受装备的学校他的情况，他们推荐他，他说虽然他不太会讲道，但是他的特点一定可以做一个好宣教士。等到他到了非洲，事实上后来他的讲道很合适他们那里的人，以后他发展出来讲道风格变成很多人竞相仿效的风格，叫李文斯顿式的讲道法。这是张文亮老师写的故事里面提到的一件事。我们自己也有像这样的经验，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追求的时候，我们的聚会有时候有人会有一个方言，然后常常会有龙教师或者林教师或者贝教师，他们就会 有圣灵的感动，就把那个方言翻出来。我们中文讲翻方言的恩赐其实不完全对，英文的翻译好一点，英文叫做 interpretation， 就是方言的解释，那比较说方言表达出了什么意思来，而并不见得是那种很直接一字一句的翻译的那样的意思。然后我们在聚会中听被教师弹灵歌，我们常常都更多的感觉到圣灵的运行等等。当我们预备去罗东的时候，他们都不会跟着我们去，你知道不知道？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好像缺的那些似乎就会很难维持一个聚会能够有更属灵的样子，能够圣灵更好的运行。其实那时候我没有那么多想这个啦，这是我现在回头想的时候，我们好像应该要担心这个，可是并没有。你知道我的妻子在快要去罗东之前大概几个月吧，这个应该由他自己来讲，有一天在聚会中，我已经忘了神用什么方法开始给他翻方言的恩赐，所以他到了那边他可以使用那种方式一直到现在。至于他弹灵歌嘛，那个是去了罗东才开始的，对不对？我有一点点功劳，你刚没听见我说什么，我现在应该谦卑一点让你们没有听见，没有啦，我有一点点功劳，因为有一些是我给他的建议，他可以怎么做，虽然我不会弹琴，可是主就是会给人够用的高模，你应该要相信这个事。最要紧的是你要确定是神把你摆在那个地方。我喜欢吴勇长老讲的话，他八十岁大寿的时候，他活到大概八十五岁左右，他八十岁大寿的时候，国语礼拜堂系统给他办了一个生日的特别聚会，而且最主要那个时候有人帮他出了他的讲道的全集，我买了好几套那个全集，多半都送了别人，我自己的那一套我们放在963的那个我们叫什么，反正那个会场旁边那个书柜上。我收到他那个聚会的邀请函，我知道那个是发给众教会的，不是特别指明要邀请我呢，可是那天我觉得我应该要去，所以我去了。在林森南路礼拜堂，后来他们在那个聚会当中请吴勇长老上台讲了15分钟的话，我还记得他讲了三件事。他说一个主的工人应该有三方面的配备，第一个就是圣经神学，他用神学来讲，可是意思就是他要说明就是在圣经上要下功夫，要熟悉圣经，因为要做话语的知识。第二圣灵，他讲到那是神的同在，你要有圣灵的高抹，有神的同在。一般人觉得就是这两方面嘛，最主要服侍的装备，而且还常常在这两方面上不太平衡，有的人注重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很弱，有的人这一方面很强，另外一方面很弱，这样。可他讲这两方面都应该有，但他还有第三个点，我很 appreciate 很欣赏他讲的第三个点。然后第三个点叫做差派，神学、圣灵还有差派。他讲什么意思呢？他意思就是说不是你受了这些装备就好像服侍就都会很好很成功，你要弄清楚神要你在哪里服侍。如果不是神要你去的服侍，那么神不一定要加上祝福。所以有第三个部分差派，我想那个差派不是只指着神差派一个人去哪里宣教了，去哪里做一个牧师，不只是这样。对我来讲多年来，我想那个包括了比方如果被邀请要去一个教会带领一个特会，我去个聚会讲道，我们一定会留心主是不是也说 yes， 如果主没有拦住我们，我们自然觉得是主的带领，我们去我们就能够期待主一定在那边做工，也会赐给我们够多的智慧能力恩典，所以这是很要紧的事，对吧？跟我们刚刚讲的是相似的。如果主真的把你放在一个地方，你平常做的认真的做了好的装备，那么主把你放的地方，他会赐给你够用的相应的恩典跟高抹能力的，应该相信这个。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马可独特的记载，马可福音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二十一节。一起来读。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马太也有记有点类似的事，可是我想马可记得最生动了啊，提到他饭也顾不得吃，然后他的家属不但拉住他，还说他可能癫狂了。我不知道说他癫狂的是谁，应该不会是玛利亚，也是他的兄弟。这些话可能提醒我们，我们要留心平衡，对吧 ？Balance 哦，不要做得太过火。保罗说，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癫狂，可是在人面前要谨守，要有平衡。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在美国的东北边，当时的新英格兰那个附近，包括纽约啦、宾州啦、麻州啦，那好几个省份，神兴起一个器皿，所带起的神的圣灵的大能的工作，后来在历史上被定位为北美洲第二波的大觉醒，第二波的大复兴。这个器皿，他原来是律师出身的，叫做 Charles Finney， C.G. Finney， 芬尼弟兄，已经出版社有他的传记，就叫《芬尼传》。他得救的那一天，就是他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天，也是他蒙召而且开始带起复兴。好像没经过装备，其实不是的。但在真的得救之前，他已经有许多圣经的根基、祷告很多的这一些学习、这些经历跟知识了。我记得他得救的时候，他的经历就已经是很特别、很非常的生动的。他提到他在跑到一个树林里面去，呼求神，要祷告，要真正的要神把救恩显明给他。可是他一开口就会怕，就会觉得好像后面有人在看他，虽然他已经跑到树林的深一点的地方了。他讲他的故事的时候很有趣，其实他在办公室就已经一直好像圣灵感动他，一直在寻求救恩了。可是他一定会把法律的书跟圣经放在一起，因为只要有人忽然要进来，他就立刻把法律的书盖在圣经上面，他不要人家知道他在寻求神。所以他去外面也是这样，两三次以后，忽然有一个声音在他里面说，怎么了？像你这样一个罪人还怕人家看见你在寻求神吗？所以他知道那是他的问题，所以他就放下这个，就大声的呼求神。一点时间以后，他发现他没有办法继续祷告，因为他觉得他里面好像满到这个地方，满到喉咙来，整个里面是满溢着的，使他差不多不能开口讲话，也没办法想别的事情。后来他就回到他的办公室，他本来是想要在那边祷告一整天的，可是中午以前他就已经祷告完了，就是回到办公室，然后他一边做他法律的事务，可是心好像一直 停留在主那里。到了中午，他的同事出去吃饭，他 不想出去吃饭，就拿起他一个琴来，想要在那边有一点诗歌，一点敬拜。音乐一响起来，他就开始流眼泪，他就不敢弹琴了，就放在那边，然后笑又是这样子。等到终于下班了，他同事走了，他说他想留在办公室多一会儿，他把门送走，同事把门一关，一转身，这是他自己做的见证，他一转身，他就觉得他跟神的儿子面对面。就是那天晚上，他被圣灵充满，那样的沐浴在神的同在里面，整夜差不多是这样，差不多就在半夜开始，复兴就开始了哈。你如果读他的故事，你会读到，像这样的一个人，他经历的是那样圣灵大能的运行。就有一个情况，就是他觉得他好像不太需要睡觉。因为他每一天那样被圣灵高摩充满，以至于他好像觉得不太需要睡觉，就是晚上有时候疲倦他就睡着了，但是有时候只睡一小会儿就醒过来，那个地方好像神同在，就像波浪一样汹涌在那个地方，他就是像这样，好像也不太需要吃饭。他就这样过了相当一段日子的生活，不是完全没有睡觉，但是睡很少，就是像这样。但是后来主开始提醒他，教导他说你不能这样，所以他开始勉强自己过规律一点的生活，就是像这样。我想主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教会说他癫狂。1906年在洛杉矶 Azusa Street圣灵的大浇灌，后来在教会历史上称它叫五旬节运动。他们也是这样，那个带领的人是一个黑人牧师 William Seymour， 他在两个叠起来的好像是装鞋子的箱子吧 的空箱子，把它叠起来就当作讲台。他多半的时候待在讲台后面，有时候跪在那里，有时候坐在地板上，如果主带领他，他就站起来带一首诗歌，或者起来讲一些话，要不然他在那边祷告。有很多参加聚会的人也是这样，他们有时候从早上到晚上都在那里。可是后来他们慢慢发现他们不能都这样，所以有时候他们需要勉强自己还是要回家，虽然觉得回家好像很可惜，那个地方充满了神的运行。吃饭也是这样，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一个跟随主的人，遇见过主的人，经历过一点这个蛮好的。我记得我18岁大一那一年，我遇见了主，我就觉得好像全世界都在脚底下。过去从小到大，也是社会，也是父母，也是我们自己所赋予的你人生的方向目标，全部都消失无踪，全部都踩在脚底下。如果那个时候有人问我，那你的目标是什么？我大概说不上来，我不知道怎么说他。可是你就知道，你就是为一件事情活着。如果现在我当然可以说得上来，就是为着神的国度，为着永恒，为着神，要神得着我们等等。可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全心全意的。我们很自然觉得，是不是现在主就要呼召我要做一个传道人。之前我跟大家讲过这个，可是后来知道还不是时候。可是我们的心已经不太在功课上，我还是把功课都读完了。4年我没有当过任何一科了，但是我真的没有太多花功夫在上面。我考进去的时候我是蛮高分考进去的，可是所以我大四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同学，刚好我们去中午下了课去吃饭，他刚好跟我同行，他平常很少单独跟我在一起，他是我们班上最调皮的，我们班上一半以上的人都是被他取绰号的。他现在在我们班上同学的微信的群组里面整天讲调皮的话的。可是那一天那是我 在读书的时候很难得看见他正经八百跟我讲话，可能他遇见我就会正经一点的。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立中，我觉得你应该用功一点。”可能他觉得我不应该是像那样的成绩带来。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老师教理论力学的老师，是一个姊妹，他没有跟我讲，他去跟我的辅导巴托森牧师讲，他意思就是说我不够用功，等等。他后来好几年以后，我听说他跟巴托森牧师提到这个，还怪罪西安堂，他弄错了。我读书的时代并不在西安堂聚会，而且我并不认识西安堂，而且那个时候是在台北林良堂聚会。我同意，那个时候我们过得并不平衡。后来逐渐的，我们知道要平衡，所以我们逐渐的在各种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上面都要尽心竭力的做。可是另外一方面，有时候我回想，如果那个时候我大一的时候，如果有人来告诉我这个平衡的道理，我没有把握，说不定我就不会像那个时候那样走的那么全心全意。你能了解吗？平衡是对的，但是那个道路神并不每一次都用平衡的方式带领我们来，你懂不懂这个道理？在雅歌里面，所罗门的雅歌里面第二章第七节，我觉得把它应用在这些事上是对的。他说：“不要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你知道这个时候，这个主所爱的这个雅歌这个女子，她全心全意就只想浸泡在主里面。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印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的左手在我头下，右手将我抱住，我因失爱成病。他就是这样在描写他跟主的经历。一旦有人这样追求，旁边绝对有人会觉得他走得不平衡的，因为他有一些东西不管，也许有一些服侍没有好好的接受牧师一个给他的服侍等等。可是主特别交代旁边的人说：“你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一个单一个人这样被主吸引这样走，主总有办法叫醒他的，会有时候来到。那一节经文的后面就提到，时候到了，主就临到给他一个下一步的呼召。我觉得一个爱主跟随主心中有圣灵的火的人，总是有一些时候是豁出去的时候。你如果从来没有这种时候，我觉得是你生命里面一点缺失，应该有那种时候。我不是鼓励你故意要走得不平衡，可是你如果说你从来没有激情的时候，没有不顾一切豁出去的时候，有点奇怪。我们应该认识主的，应该有的时候会被认为是有点拼命三郎似的，这是正确的。玛利亚就是这样，你记不得啊？她不顾一切把香膏，值30块钱的香膏，然后打破，全部膏在耶稣身上。她真的是很奇怪，哪有人一下子抹那么多香水的？哦，那块香水，但是我一点一点的抹，可以用很多日子，对不对？对吧？你一次抹了，又能维持多久？好像也不能太久。可是当时玛利亚完全没有管这个，她那么爱耶稣，她就我觉得她就想给主多一点。可是，一般这种高级的香水或者香膏的瓶子，应该瓶口都很小才对。水倒不出来，干脆把它打破，全部浇上去。主没有责备他，对吧？是那些门徒责备他，主称赞他，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那些门徒说他枉费了， 可是我同意尼托生弟兄讲的，他说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枉费的，枉费给耶稣的。嗯，事实上我觉得他那个高某比你一点一点的使用那个恩膏有价值多了，也长远多了。因为主说这个女人所做的，将来无论在普天下，无论在哪里传这个福音，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意思就是继续把那个香膏的香味传承到后代，所以那个香味事实上已经传了2000年了。如果他那个30块钱的膏抹慢慢的用，也用不了一两年吧，嗯，对吧？这世界上的人怎么样能够辨认什么是真实的价值呢？除非你真正这样进到主的里面。所以我想我们也应该有这种癫狂的时候。保罗在他生命里面有过这样的时候，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啊，成就
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啊，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
的福音，是吧？是不是这样说的？
不是。
好了，这都是以前背得很熟的，不知道现在怎么背不出来。使徒行传20章，是你背不好，得到一点安慰哈，连牧师也背不出来。这是使徒行传20章24节，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旁边人都不能了解，因为他的生命可宝贵了，他活在世上可以带来多么多大的祝福。嗯，可他不是这样想的。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那个激励是很强的字眼。嗯，你有没有这样曾经这样全部想要倒在耶稣身上？我讲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像这样，有的时候表现在奉献上面。那是我做学校团契主席，只要团契的钱不太够用，我就会拿出自己的钱来。我不是很有钱的人，我那时候都不会想，我那些钱是我妈妈给我用的，不过我也没有再多跟他要就是了。至少我们一拿到钱，虽然不是赚的钱，我就从我妈妈拿到的生活费，我都会奉献1/10。事实上那时候我不是奉献1/10，我们都奉献1/10甚至以上。当我去当兵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刚开始服役拿中士饷，中士饷听起来蛮好的哈，800块一个月，拿800块。我们下了部队拿少尉饷，我们那个时代拿1900块，对不对？少尉饷才拿1900块。那时候我拿800块，奉献1/10，然后其他的钱几乎只用在礼拜天出营房到台北来参加聚会、吃饭、车钱等等。可是因为我奉献1/10，再加上部队里面总有一些人会跟你借钱，他们多半借钱都不会还的啦哈、哦。我一向他们借钱，我就借给他们。那个时候我怎么会有这种这么豁出去的样子？可能到了月底，我礼拜六出了营房，礼拜天傍晚要回去。那天我出来的时候，我的钱大概够付我出来的车钱加上吃饭费。我回去的时候没有钱了，你知道吗？到了傍晚，我一定要回营房。我旁边有一个跟我很同心的多年一起追求的弟兄，一个好弟兄，我都没有告诉他这些事，他也完全看不出我有这个问题来。可是我心里一直绕了很多事，听很多穆勒的见证啊，戴德生的见证啊，会不会我到了火车站就有一个不认识的人递了一笔钱给我，我就在那里想象这种事。到了最后一刻一定要上 上公车去搭去车站搭车了的时候，我实在凝聚不出那种信心来，所以我就跟我那个弟兄说：“你可不可以借我50块钱？”我从来不跟人家借钱的，我认识主以后，我觉得跟人家借钱基本上不是人家教导我，基本上觉得跟人家借钱是一个很可耻的事。我们是神的儿女，怎么会需要跟人家借钱呢？跟他借50块，我那个弟兄我还记得，他就这样看着我，一边掏钱一边看着我，因为我们是很同心的，他很知道我的心智是怎么样，所以他一边掏钱给我，一边讲了一句话，他说：“立中，我知道你跟我借钱一定很不容易，可是我想让你知道一件事，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跟我借钱。”我拿了钱，我跳上公车到车站，可是一路上我里面是感觉是满满的，因为我觉得那里面充满了神的怜悯跟恩典。我觉得主借的这个让我好像让我知道说，我做的不够好，但是还是有他的手在其中。可是就是那以后，我开始学另外一个功课。我知道给出去是有一些人要学的功课，可是像我们那种拼命三郎式的跟随主的人，我们有时候需要学另外一个功课，就是主不一定认为你给越多越好，不一定，你要跟随主。我们学这些功课是很宝贵的。我不知道你需要从哪一面去学另外一面的事情，可是我总觉得在生命当中，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你曾经有过为了主而豁出去，以至于人可能觉得你癫狂，是好事。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的。